六往七下四十四张。
我们还是根据六往七下十四张来交通今天上午所交通的话语。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啊，主要的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。头一件事情呢，就说到马谢的骄傲，这是他当然他因着他骄傲的缘故，又受了刑罚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到，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，兴起来之后呢，又使以色列稍微有一点点的复兴，就是这第二段说到以色列的复兴。那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，好像应该是读十三章的时候了。我们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所以这样一再失败，落在亚兰王的手中，屡次被亚兰王在那压迫，在那侵犯解侵犯，那么他们受了很多的痛苦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着他们拜金牛犊，因着这件事情啊，一直缠累着他们，他们就不能脱开这个拜金牛犊。当然不是这个以色列当然开始发起的，最初呢乃是耶罗伯安这个当犹大和以色列国分开的时候啊，那耶罗伯安那他就在那个在以色列国治理以色列国，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来，有了那个叫以色列人拜金牛犊，设了两个金牛，一个是在但，一个在伯特利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并且历史啊，他们所有一切的政，所有一切的王呢被兴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都是拜金牛犊，从一直都是没有脱开这个罪。当然到了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谢做王的时候了，仍然是这样的，也是继续的拜金牛犊。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，王啊拜金牛犊，他有他的作用，他有他的那个心计的。他拜金牛犊就是怕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拜敬拜真神，敬拜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啊，去敬拜耶和华敬拜真神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心呢慢慢的会归向啊犹大的，那这样呢他的王位就保不住了。所以为了要保住他的王位，他就给告诉以色列说，你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跑那么远，再去敬拜神，你们在这里就可以敬拜神。我在这里啊放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但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你们什么地方方便什么地方近了，你就到什么地方去拜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拜金牛犊就是拜耶和华，因为这个金牛犊呢就是代表耶和华的，或者代替耶和华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也受了他的，一方面也受他的迷惑，第二方面呢，以色列人也是因着他们心向神不够专呢，所以啊他们就在那个就也是拜金牛犊。所以这王拜金牛犊呢是因着有作用的，为了保住他的王位，那使王位也不至于啊失去。那么那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拜金牛犊呢？他们可以不听王的命令的，因为这件事情啊，关于他们敬拜的事情啊，是关于神的事情，他们只要听从神就可以，他们要找一个拜那个真神的地方。那么既然耶路神是在耶路撒冷，那么他 他们就应该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么不必那个受那个王的限制，那就是到耶路撒冷去，虽然路程远一点呢，但是边界上不会有什么有什么人在守卫的人不准许他们过那个边界，这个没有这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情形，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只是出点代价，那个路程远一点就是了，他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去拜，他们没有王位的问题，他们也不管那王位的问题，他们只要去拜真神就，这是以色列人的该有的情形。那为什么王不到耶路撒冷去拜神，去拜真神？那么以色列民他们也不去。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少弟兄这人还记得为什么原因他们不去呢？他们为什么也要拜金牛犊？他们不到耶路撒冷去拜真神，为什么缘故呢？上次也说过这话底下的不太记得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拜真神呢需要做代价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你若是拜他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圣洁，若是你不圣洁的话，你不能在这敬拜他，那神是公义的，那你要拜神的话呢，你拜的真神的话，你必须要公，也是一个公义的人，那你真神才悦纳他的你的敬拜，若你是不公义的人，你是一个犯罪的人，那么神不能悦纳他的那敬拜，若是一个不圣洁的人，神也不能悦纳他的敬拜，所以拜真神呢需要出代价呢，拜假神呢拜偶像呢就不需要出代价，那么你偶像你拜也照样拜了，拜了之后他也不管你圣洁不圣洁，他也不管你公义不公义，他也不管你犯罪人没有犯罪，你只要拜他就可以了，你若是拜他你给他那个或者那个还要那个像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拜那些偶像啊烧香啊或者是这个上供了，那么是你只要做这些事情啊，那么这些偶像都很满意了，当然偶像是假的，他也没有满意，他也不满意，人就以为说我这样做呢他就满意，我给他东西他一定很高兴的，那我去拜他一定很高兴的，那么这是假神呢、啊、是不是？你不许他不会要求你啊，你必须要圣洁，他不会要求你必须要公义，他不会要求你必须要弃绝一切的罪，他不会要求你，因为他是假神嘛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他根本不是神，不过是个偶像就是了，是代替神的，神的代替品，所以今天人也是这样，人喜欢呢拜那个代替品，人喜欢拜神那拜那个代替品，那这个代替品呢就你只要拜他，你只要总得到好处，你要求好处，那么呢你求好处了，你求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你只要求就可以，那他不一定给你的，但是你求了之后呢，到时候心安理得，你说我也拜了神了，我也向他求了，那心很心安理得，到后来得到没有得到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根本也不一定得到，也可能会得到，因为这是假神呢、啊、完全碰机会，你机会好呢那么你就得到，机会不好的话呢，那你祷告你拜了之后还是一样，还是枉然呢，那你不能得到，因为它是代替品，它是假的，它也不会要求你要做一个要把弃掉一切的罪，也不会要求你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所以拜假神不需要出代价的，也不需要牺牲的，你只要在那儿去拜啊，我在那儿去拜你了，那你总要答应我祷告，总要听我的话，那才可以，这是拜假神有这样一个方便，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宁肯呢拜那个金牛犊，拜这假神，那拜那偶像，他们不要到耶路撒冷，到耶路撒冷去拜神呢，那个不仅路程远的问题那倒小事，最主要的一件事，你拜真神他要求你要做一个圣洁，他要求你做公义，要求你那弃绝一切的罪，要他要求你的，他对你有要求的，那你这你要做这些事情呢，你只要那很不容易，你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不容易，你要做一个 公义的人不容易，你做一个不犯罪的人，你要把你罪都弃都丢弃的人，那不容易，因为你把你罪丢弃了，很可能你把你的生意都丢弃了，你的生意就是犯罪的生意。那你说他要求你不犯罪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生意也关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拜真神，他就拜了假神了，安抚自己的良心就是了。所以这是今天人拜偶像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不出代价，那么还可他也拜了，那么心里头也安息了，也安定了，那么还是的，那是假的，没有用处的，这是偶像，没有用处的。所以我们要拜神，我们要敬拜真神。那以色列人他们愿拜偶像的缘故，他们就拜牛犊，他们拜了拜，但是拜牛犊的结果怎么样呢？那亚兰王呢就一再的欺负他，屡次在那欺负他们，那么亚兰王把他们欺负到一个地步啊，真是把以色列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没有办法应付这亚兰王啊！这亚兰王太凶了，太厉害了。无论是哈薛也好，亚兰王变哈达也好，那个王虽然变了，但是还是那样凶，那样厉害。到了把他们那个欺负到一个地步了，这亚兰王就看以色列像。就像尘土一样，根本就一点价值都没有的，随便乱可以践踏的，随便践踏，这就是对以色列人欺负到一个地步，把以色列人欺负到这种地步，你就宣建那个限制他们的军备，你不可以有很多的军备，你们只可以有多少军呢？多少？有十
马兵，
五十马兵。
十辆战车，
一万步兵可以有一万，这个步兵没关系了，马兵呢有马呀，那就比较厉害一点，就是五十就可以了，你们战车呢十辆就可以了，把他给他限制他的军备，你这样的欺负人呢，那我们人你对我们人的轻看藐视，把我们当作尘土一样，不但这样，并且使我们限制我们的军备，不可以有更多的军备，那么只可以有这么多，那我们的国家呀，我们就弱起来了，我们国防力量就没有了，他不管，他说你就是这样，我就告诉你这样，你就是这样，所以亚兰王好厉害，说以色列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被他欺负到一个地步，那只有这个低着头啊，也没好办法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亚谢这个就死掉了，死掉之后，他的儿子约阿斯啊，那走啊。那么这个约阿斯和的从前的犹大的约阿斯啊。这两个人呢，这是以色列王约阿斯，他给他儿子起名叫约阿斯。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呢，他也是他的爸爸没有没不能够应付那些亚兰人，他也是没有办法应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也是没有军备，就是这么一点点，他就是有勇气的话呢，也没有地方了去施展那勇气。这是约阿斯的情形。不过约阿斯呢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很特别的。虽然他是这样的软弱，他们是这样的没有能为，对亚兰来说呢，他简直是一点连碰都不敢碰的，连摸都不敢摸的，是这样一个人的。但是跟亚玛谢呀、这个打仗，亚玛谢就是犹大王，亚玛谢，我们也说错吧？
亚玛谢今天要讲的那个，
跟亚玛谢打仗，亚玛谢来跟他打仗了，跟他打仗的时候就把亚玛谢打败了，他赢了，这是很特别的，他也没有想到怎么我会赢呢，我会把他打败了，这亚玛谢犹大那多强啊，那有多少这个有五起码有五十万的那个军人，那么还有千夫长百夫长，有这么多的军备啊，那我怎么跟亚玛谢打败？毕竟亚玛谢呢刚刚跟以东去征战时候了，把以东都打败了，不仅把以东打败了，并且把以东人呢杀了 一万多人杀了，另外把捉活捉了一万人，把捉活捉了一万人之后呢，那把这一万人呢，也都在山崖上推下去，把他摔死掉了。说这么凶啊，这么厉害的、啊、这亚玛逊，这个约押师啊，这是啊，他绝不会打赢的，一定会输的。但是那亚玛逊来挑战嘛，他只好就上去试试看嘛，他就去试一试。结果没有想到打赢了，这个他赢打战打不仅打赢了，并且呢，他也这个把亚玛逊呀、啊，捕捉起来了。那么把亚玛逊捉去，亚玛逊从了他手中一个囚犯，那把带着亚玛逊带着巴拉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到了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城墙呢拆了400座，那么从以法莲门呢还是到角门呢，反正只有400座啊，他都给他城墙拆掉了。那城墙拆掉就失去保护力量了，就没有东西那个保卫的，所以他也把城墙拆掉。除了这之外呢，他又到他的家里头去啊，把他家里面的那个府库里面金银都拿出来，也把不仅到王宫里头把他金银拿走，并且到圣殿里头去啊，把那个是在圣殿里头啊，阿别伊东在那儿管的。为着神，为着圣殿那儿管的那些金银器皿呢，他也都拿，都掳去了。那么拿了很多东西去，也带把人带去当了人质了，也带到这个以色列去了。所以这个约押士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得胜，会这样那个胜过这个亚玛逊啊，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想想看，为什么亚玛这个约押士会得胜，约押士会把亚玛逊打败了？为什么？
主神能助人得胜，
神也能使亚玛逊拜以东的神、因为亚玛逊拜以东的神，亚玛逊
拜了以东的神、
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么他为什么在拜以东的神呢？当然也有他的，那我们就看看亚玛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吧。从开头来看，亚玛逊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亚玛逊他25岁登基，那么在做王啊做了29年，那么这是亚玛逊。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他的母亲呢是这个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，那你就知道他的母亲很好，他是敬畏神的人。所以亚玛逊从小时候也受到母亲的教育，那么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说亚玛逊他开头时候说这样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
正的
事。我们一看这句话，我们心里就很高兴啊，好容易来一个亚玛逊，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那以色列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每一个以色列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么只有这来一个犹大王啊，亚玛逊说的耶和华眼中看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不过呢，下面还有两个小柱，那个两个小柱，两个还是三个呢？那个小柱呢，就不是太美。第一个呢，小柱什么？不如他的祖先大卫。大卫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啊，他是合乎神心意，那么神的心意，大卫所做的事都是合乎神的心意。那么亚玛逊啊，他不如他的祖先大卫，就是那个不完全。他的祖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那么他若是也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那就是和大卫一样呢，是他祖先大卫一样。他既然不如大卫呢，那就是有缺点，说他这身上有缺点的。例如他虽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那么也效法他祖先大卫，但是呢身上有缺点，不如大卫。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他就差了一点啊， 不上大卫，那和那儿的合乎神，有地方是合乎神，有地方是不合乎神心意的，这是亚玛谢头一个头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他就说到，
秋山没废弃
效法
啊，
他的父亲约阿施所做的事情。约阿施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你们还弟兄们还记得不记得约阿施怎样？约阿施呢，在耶和耶大在活着的时候呢，约阿施都信耶和华言中他为正的事情啊，很不错。等到由耶和耶大死掉之后啊，那些首领啊来了朝拜他，朝拜啊就劝他要拜偶像，那么他就听了这些首领的话呀，那么就做了好多做了很多偶像，他就开始拜偶像了。那从那时候开始啊，他就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所以他是变来变去，开始是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，然后呢就心耶和华眼外看为恶的事。这是他的父亲约阿施是，那是这种样子。他不仅心耶和华也有看为恶事，并且这个约阿施啊，到了时候了，有一次他就甚至于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
撒加利亚杀
掉了，
杀死了，
那在圣殿里把撒加利亚杀掉了。
嗯，
这是一点都不是感，没有他耶和耶大把他抚养大了，不仅抚养大，也把那个也在那教养他，不仅教养他，也把他带到王位上。若不是耶和耶大的话，他不要说做王不能做王啊，甚至连命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应该感激耶和耶大。那现在呢，不但不感激，反而把他儿子都给杀掉了。所以这个实在是，这个太反复无常了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呢，这不可教导，是不是？那么当然，为什么会这样变得这样糊涂呢？就是因为拜偶像，他因为拜偶像，这人就糊涂了。什么时候你拜偶像，什么时候就糊涂啊？是你就这个昏，这个悟性啊就昏暗了，是吧？要是我们拜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光明的；若是我拜偶像的话呢，那我们偶像我们就糊涂了。糊涂就说胡话，做胡事，做乱做一起，结果就把甚至把他恩人的儿子都给杀掉，所以这个简直是太糊涂了啊！太糊涂，这是约阿施所做的事。说现在呢，那么
这个儿子，
他的儿子呢，亚玛谢笑话他的父亲，那么。也是这样，开头是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正，然后呢他也拜偶像了，也在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那么也变得糊涂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拜偶像之后糊涂不糊涂了？那么他开始呢，他去跟这个跟以都人去打仗的时候呢，去攻打以东人的时候呢，那你不要以为以东人是很弱的一般人，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，他们也是很强的一般人，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呢，也住在那个山崖上面呢，都是很强很难得呀进到他们那中间去的，他们防卫非也是很强，人也是很强的，以扫就是很强的一个人，所以他的后代呀不会太弱的。说以东人呢也是很强的人，他能够把以东人打败呀，那完全是出神的啊，是神在那帮助他，是他把以东打败，他自己不相信他自己，他虽然有那么大的兵力啊，但是他还是不相信，哎呀，我能跟着以东人去打，能不能把他打败呢？结果呢，他就用这个100 talents银子啊，就雇了这个。雇了以色列的那个勇士，雇了多少人呢？10万，是吧？100 talents银子雇了10万的以色列大能的勇士呢，来帮助他打仗。他雇了这个以色列勇士之后呢，有个神人呢，就说呀，你不能用以色列人呢，因为神不跟以色列人不同在，神不祝福他们，神也不跟他们同在，你要是和他们要让他们来帮助你，反而会帮倒忙的，你会吃亏的，因为神能够叫人得胜，神也能叫人失败的，所以你不能让这些的人。那他说，那我这个是我花了100 talents银子怎么办呢？ 他说神会给你更多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让人走，那神会给你更多啊，你不会，神不会亏待你的。结果他就听了这个神人的话了。那么这个他为什么听神人？当然了，他也是把这个真正供了以色列人，那以色列人结果呢，我失败了怎么办呢？所以还不如听耶和华的话。那么听了话之后呢，他说主国就可以得胜了。那么他就把这以色列的十万大能勇士啊统统遣散回去，让他们回家去了。当然这样你把他遣散回去，他也很生气，你就要去打仗的时候呢，也不一定真的有用处。你遣他回去他就很生气，结果到处就是掳掠以色列人呢，都掳掠犹大人，把犹大人3000人统统都杀害了。那么做了做这些，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你开头找以色列人嘛，结果到末了吃大的亏了。那么他们回去，回之后呢，这个亚玛谢就去跟以东人打仗，结果真地看见以东，他把胜过把以东人完全打败了，那么把他击杀了10000多人，把他击杀掉了，并且呢，他又把10000人把他捉拿起来。在山，在从山上啊丢下去啊，把他摔死掉，这个很残酷是吧？有点残酷了。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残酷呢？这个亚玛谢呀、啊，外面呢他所做的是很不顺眼，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。那么他的母亲呢是很不错的，你要敬畏神的一个人。那父亲呢，约阿士呢？是因为到末了是不敬畏神的，所以他效法他的父亲呢，所以这个人呢也就效法他父亲那样残酷。父亲怎样把耶和亚的儿子都杀掉了，你看多残酷啊。那么他也学了这个样子，结果把10000多人以东人统统从山崖丢下去了，就说他心里残酷。那么一个骄傲的人呢就这样，他若是在骄傲，他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什么都做得出来的，什么残酷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，把这10000人都给杀掉，再有10000人统统把他摔死，这他都做得出来的。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呢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你不能让他得胜，不能让他胜利了，胜利之后呢他就为所欲为了，就觉得我是了不起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结果他的确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结果做了一件糊涂事。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就把以东人的偶像啊带回来了，带回来他自己把他摆在那儿，当做偶像，当做神在那儿去拜。这个有一个先知就来跟他讲啊，你怎么拜这个东西呢？这个你不能拜他呢，你这个偶像啊，他不能保护以东人呢，他怎么还你把以东人打败了，结果你这个神呢根本没有用处的，你怎么要拜他呢？这时候听不听啊？
不听。
开头听神人的话，现在呢
不听了。
为什么不听呢？
啊，
因为他得胜了，胜利了，胜利了就不听了。他就说了，谁叫你做王的模式呢？谁请你做我的模式呢？你为什么给我出主张呢？你住口吧，那你要找打吗？好，这个也是这个先知啊就害怕了，就不敢说话了。虽然不敢说，但末了还要说两句，又说两句，就说你这样行啊，你神
照耶和华的照
你哎呀。到末了时你会是你的耶和华会
惩罚他的吗？
说的什么呀？
神定义要灭。
这是末了这个先知还要讲这句话，给他这句话，让他也这个没不要那耀武扬威的样子啊。这个亚玛谢他一个难处，你的骄傲啊，因为到骄傲的缘故，就什么结果就跟那这个以色列呢去打仗，他我就打胜了以东人呢，那现在我要跟以色列打仗，他就跟告诉约阿士说，好，我们两个人呢在战场上见面，那么就要去攻打以色列。他为什么去攻打以色列人呢？一方面啊，
骄傲。
当教皇，结果打以色列，他没问题的，一定是把以色列也打败了。我打以东人都打败了，何况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他们军备啊，只有这么一点的军备，我们自己的一军就可以。我现在把以色列都打败了，那我是一个胜利者。那现在这个对以色列的约翰士认为，一下子就拿就取下来，就好像在那这个树上的鸟栏一样，鸟窝一样，一下子就取出来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抵抗的。结果呢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也是出乎他意料，他完全失败啊。不仅失败了，被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打败了，不仅打败了，并且呢，也受了羞辱。你看，一个王给人捉拿起来，在那是给以色列捉拿起来，做了以色列囚犯，那这个带着这个囚犯呢，有没有给他带捆绑起来，我就不知道。反正捉拿起来了，也可能捉拿之后用绳子他绑起来，没有手铐，用绳子那儿绑起来。你这个王啊，变得这种样子，真是受这个羞辱啊，一点荣耀都没有。你不是自己夸耀自己很骄傲，你觉得很荣耀吗？现在就给你尝尝味道，你看你骄傲不骄傲？你被绳子捆绑起来还骄傲不骄傲？他不仅被绳子捆绑起来，并且呢，他王宫里面的金银呢都给拿走了，不但这样，把圣殿里的金银呢也都给拿走了。不仅叫你的家受到羞辱，叫你个人受羞辱，你家受羞辱，连神的名都引到你员工受到羞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说骄傲是件小的事情，骄傲的结果就是这样，骄傲结果就叫你受羞辱，叫你家受羞辱，叫你国家都叫你因着你原神的名都受羞辱。所以骄傲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所以难怪这个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箴言里给我们看见说，骄傲乃是什么？
坏了资格
啊，
败坏之心。
骄傲在败坏之前，骄傲在败坏之前呢，骄傲是万恶的根，所有的根呢，所有的那个罪恶都是从骄傲产生出来的。你还记得那个当初啊，神那个天使有设立一个天使长，那么这个天使长呢，给他叫基路，他是神非常看重他，他是一个很美丽的天使长，也是很能干的天使长，神很看重这个天使长的，那么就给他很多的享受，也给他很多的荣耀，那么就表明啊，神是很爱他，神是很看重他，神是很宝贵他的，他因着神这样宝贵他呀，结果怎样？这是也是心高气傲啊！我甚至这样，我这样荣耀，我这什么东西都有，但是就是我的地位还不好，地位还不够高，我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的基督徒，我还没有是做那神，所以他说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升到那个众星之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与至圣至高的同等。你看，一直我要一直把自己要把这最高地位上，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啊，神也很看重我，那我现在就地位没有啊，权柄没有，我现在我要把我举到高云之上，我要把到天上，我要在那个聚会的山上，我要这个坐在北方的基础，我要与至圣的同等。他把他自己摆在神的同等地位上的，好，神我这旁边一个记录过，他要这样高举自己啊，和至圣的同，这骄傲，结果呢，因着撒旦的骄傲，因他这个天使党的记录。如果基督不，他遇到骄傲了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撒旦，变成撒旦，所有的罪都从那里产生出来，都是从骄傲里产生。说骄傲呢是万恶之根呢，所有的罪都产生了。我们还以为说那骄傲这个，有的人就是这样说呀，就是你没有，你没有的话，你自己以为有，那你是骄傲。我有，那我说我有，我这个不是骄傲，这个是真实的，我就是有，我就是有财富，我就是有智慧，我就是有能力，我有，那你怎么说我是骄傲呢？是不是骄傲？ 没有，我说有，这是骄傲。
嗯，
那有，我说有，这算不算骄傲？
也是骄傲。
啊？
什么题目是什么？
你说我没有，
没有，
我没有本事，那么我说我没有本事，我没有本事，我说有本事，这是叫骄傲。我有本事，我说我有本事，这算不算骄傲？
当然也是骄傲啊，夸自己啊。
有本事说本事当然是骄傲啊，
你是骄傲、
啊、我说这是话，我真有本事啊，我实话实说、啊、
他还是在说自己啊，
话你说的也是，那你说这对了，你是有本事，就你说你是有本事的，神所看的不是你的话，神所看的是你的灵如何，你灵是怎样，你灵是不是高抬你自己，你灵是不是夸耀你自己，你灵夸耀你，那就骄傲。骄傲完全是灵的问题啊，不在你外面做什么，也不在你外面说什么，乃在你灵如何，你灵是不是高低你自己，你灵是不是荣耀你自己，你灵不是是不是夸耀你自己，称赞你自己，这就是骄傲。这骄傲是万恶之根呢、啊、是所有的都从骄傲产生出来的。那刚才翁弟兄说骄傲是什么？
败坏之
前，就你还没有败坏的人，你先有骄傲，先骄傲，下面又接着就败坏，一定是败坏的。所以亚玛谢就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呢、啊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看见说败坏啊，到末了时候，不仅是啊，他自己受到羞辱，被打败了，并且堕了囚犯，不仅自己做囚，家里也受了，他的王宫也受了。王宫就是他的家，他家也受到羞辱，连神的名都受到羞辱，连圣殿那金银呢、器皿都给抢夺，都给掳掠去了，连神的名都受到羞辱。不但这样，到末了时候了，连他自己命都没有了，他的又叛党起来呀、啊，要杀他，他就逃跑掉，人就
再拉着找回来了。
布鲁杀手到那地方去叫他杀掉了，杀掉之后呢，把他拖回来了、
嗯、
所以连命都牺牲掉了。所以骄傲这是万恶之根呢，骄傲还在败坏之前、
嗯、
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做骄傲人、嗯、我们要做个谦卑人、嗯、那么神阻挡骄傲人，雅各那以彼得书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神阻挡骄傲人，
赐恩给谦卑人。
谦卑的人，那么就是你是骄傲人，神就看不起你，算不得什么，就把你挡下来，你根本就不配蒙恩的。那么你若是谦卑人的话呢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水呀、啊，总是往低处流的，水不会往高处，往高处除非你用马达把它打上去呀、啊，会往高处去的，它还是会落下来的。所以水总是往低处流的。说你若是越把自己摆在越低的地位上面，你说蒙的恩典越大，你说得的恩典越大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过了一个谦卑的人。他虽然是那个是神，三而一的神，圣子，那么一切权柄、能力、丰富、尊贵、荣耀都在于他，他都有，是吧？但是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了，他就倒空了自己，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把所有的自己都倒空。除了神位之外，啊，他一切权柄、地位、荣耀、尊贵，统统倒空，统统都摆在一边啊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有没有丰富啊？没有丰富，那怎么知道没有丰富？降生在马槽里，还有什么丰富可说呢？是不是有什么有尊贵吗？没有什么，人不会尊重他的，人都说的这个是木匠的儿子啊，这是拿色的人，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没有尊贵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权柄啊？这没有权柄，是不是？你看主耶稣有什么权柄？当他地上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权柄统统倒空了。但是本来与神同等，本来是和神同等的，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勉强，反倒虚己，把所有的己的都倒空。除了他神位之外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没法倒空的，是个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不能倒空的。那么，所以大祭司问他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吗？” 他不是，这个不能倒空，这个不能谦卑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圣者的，我不是，那这个是这个虚假，不是谦卑的，是不是？你是圣者就是圣的儿子，是吧？那么但是其他东西呢，统统倒啊，凡道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。他到地上来说，他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一个奴仆。那么甚至于给门徒们洗脚，那实在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奴仆，连奴仆都不肯做的事情啊！我们主耶稣在那儿做这件事情，那的确是奴。那是谁呢？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是谁呢？那是神的儿子。那是谁？那是圣子。那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万，掌管宇宙的大君王。是这样一位啊，今天到地上来的时候呢，啊，倒空了自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。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子，他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什么？
服侍人，
乃是要服侍人，
做多人，
并且要舍命
做
多人的
属
下。”他不仅服侍别人，服侍人，服侍到就把命都牺牲掉了，成为多人的属下。这是我们主耶稣，他舍弃了自己，把我们当然救赎回来呀、啊。他把他的血都为我们流出来。把我们这些的人呢，从律法之下再买收回来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去了奴仆像，成了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
诚实
是。你有人的样子就很卑微了，现在还把自己摆在更卑微的地位上面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怎样？
一
句
一
死，且死
在
十字架上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顺服他，把自己降卑到一个地步，降卑到什么地步？什么叫做谦卑啊？谦卑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舍己，你舍弃你自己就谦卑。你如果你一直活在自己里头，你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你就讲话温柔一点，也不是谦卑人。最谦卑的意义啊，当然谦卑是把自己摆在最卑微地位上的。那么什么是最卑微的地位？就即死，死就是最卑微的地位了。我们把我自己摆在死地，那你看人家骂你啊，那你怎么样？生气不生气啊？不生气，是吧？人家在夸奖你啊，你很好很好啊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是吧？所以在安息聚会里头，有人在那夸奖啊，这他怎么好，怎么怎么是吧？别人大家都很受感动，说这个人太好了，这个躺在棺材里边的，受感动不够受感动啊，一点都不看人，他根本就不管，是不是？你说好，他也没有管；你说不好，他还是那样。这就是谦卑啊，谦卑就是舍己，没有自己，没有想到自己啊，不管自己，人说好，我也。没什么可高兴的，人说不好也没什么可生气的，因为我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情形，这就是谦卑。谦卑就是舍己呀、啊。我们肯不肯舍弃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还是一直活在自己里头，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头，以自己为中心呢？那这就是个骄傲的人啊！骄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般人。什么谦卑？就是舍己。舍己的一般，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的一般人。弟兄姊妹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那么神抵挡骄傲的人。所以我们怎样？我们要伏在神大能手底下。今天主宰领我们经过各种样的难处、疾病、不好的环境、艰难、痛苦，经过这么多的事情时候呢，我们服下了主啊，从你手里，从主手里接受这些，那么到了时候，主就会使我们高升的。如果说我们肯这样顺服啊，我们自己舍弃我们自己，主安排我怎样的环境，我都怎样接受；主安排我怎样的情形，我都愿意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到了时候，主就使我们高升了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子吗？他是存心属以至于死。他不去死啊，那死就是很谦卑的，他且死在什么上？那比死还谦卑。
还有五分钟就要12点了，你再给他少五分。
那比死还谦卑，那十字架 乃是受咒诅的记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主就是把字这样讲，他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乃是因为主耶稣降卑自己，啊，舍弃自己，而把自己摆在死地，且摆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并且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着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我们要高升吗？就需要降卑。我们要降卑，我们才能高升。我们要高升，我们一直要自己高升，结果到末了，我们就降卑。降卑成什么样子了？成撒旦了，成魔鬼了。说降卑成魔鬼的样子，你一直要自己高升嘛，你就要成了魔鬼的样子。那么你要高升，你要降卑，你舍己降卑的自己，到那时候神就是我们高升，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，要做个舍己的人，不要做以自己为中心的一脉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把是都啊一种就是全世界都盼望，因为都为了我，都是在那成长我，都是在那拥护我，那就好了。那么这就是骄傲，是吧？所以不要做骄傲，神抵挡骄傲的，赐位给谦卑的人呢。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学习的一件事。当然其中我们还应该学的功课呢，比方说他效法他父亲约阿斯的，效法他父亲约阿斯这样，约阿斯怎样，结果他也就变成怎样。约阿斯先正，先是新耶和华眼中看为正，然后呢又变成新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情，又先是这个，后面就恶了，是不是？那他也是这样。亚玛逊也前面是新耶和华也看为正，到末了时候呢，哎呀，他也拜不像了，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了，效法他父亲的样子。那么这让我们看见，不要去效法人了，更是我们要看见是，若是做父母亲的人呢，你必须要看见，你会成为你孩子的榜样的。你是怎样，你孩子也会怎样的，是吧？若是我们是一个谦卑人，我们的孩子也会谦卑；若是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我们孩子也会温柔；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我们的孩子们也会成为有爱心的人；若是我们骄傲的话，我孩子也会成为骄傲的人。我们就是孩子的榜样。你不要说，你不要像他，你不要效法我吗？你不要看我的样子吗？你要看什么？神呢看不见呢，是不是啊？他就看见你啊，是不是？看见父母，天天都看见父母亲，看不见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没法，你让他去看神，你没法看神。你要看主耶稣，他看不见，是吧？就看见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神儿女的榜样，神儿女将来前途如何，那关键系在我们的身上呢。所以做父母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件事，不知不觉的你们就成了神你们孩子们的榜样，将来你孩子和你于是一样，就像这个亚玛谢一样效法他的父亲呢。那么虽然他也遵循律法，但是他那遗传的东西啊，他也没有看见，也没有看见啊。所以呢，百姓们还在那里烧香，祭坛在丘坛那里烧香，还正在那拜偶像。所以这是在亚玛谢身上我们所看见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看见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看简单说，就是约阿斯的儿生了一个儿子，约阿斯死掉之后呢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耶罗伯安。那么这个儿子呢，是耶户的第四代了。你还记得不记得神应许耶户啊，有做王啊，几代啊？
四代，
最末了一代了，是吧？耶户做王，一代到了耶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了，就第四代了，那就是神所应许的时候到了。到了这个时候了，结果神就使他们有个小的复兴。耶罗伯安做王之后啊，他就把那个边界上所失去的那个城市，所失去的土地啊，都给收回来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很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从哈马口一直到 一直到这阿拉伯海，这么大的一片东西土地，他都收回来了，啊，这是一个复兴啊，让大家都感觉很高高兴。以色列都是打败仗的，以色列都给人欺负的，以色列土地都给人侵占去了。现在呢，有个王出来之后了，那把他们失去的土地统统都抢夺回来，都给收回来了，打了胜仗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复兴，了不起的复兴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复兴呢？是不是耶和华新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？
嗯嗯，
耶和华耶路巴新什么？
看为恶的事。
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那为什么神还这样祝福他呢？为什么让他有这样一个复兴呢？
因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族天下土。
好，这是第二。头一件事情，耶和华说了，要他有个复兴。好，那么他把这土地收回来，耶和华早就说了。耶和华怎么说的呢？借着谁说的呢？借着先知讲的。哪一个先知呢？
约拿。加特西夫。
那个很多的
名字。约拿。
我们就不要说了，我们知道约拿就可以了。约拿我们很熟吧？
约
拿很熟，是不是？约拿是怎样一个约拿呢？大家不知道。
是那个约拿吗？
啊，
是那个约拿，不是？
就是那个约拿呀，
就是那个
要他，神要他去这个
多余大鱼的肚子里
去，去跑着尼尼
尼
尼尼尼人呢、啊。那么四天之后就怎样，去给他去传福音去，结果他跑掉了，跑到哪儿去？跑到他失去了，跑到他失去了之后啊。就这个，然后呢，这个海的叫风浪就起来了，这个船呢都几乎要翻了，啊，经过这么大的难处都摸着了，大家抽钱抽出来，这都是约拿的关系。约拿也承认了，这是我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逃避耶和华的命令，那是我神要我到尼尼微去，我跑到他又要到他失去啊，那这是背道而驰的。好，所以这个风浪啊，这个环境难处都是因着我的缘故。他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你只要把我丢在海里头啊，这个就好了，那风浪就平静了。这个他们实在是，哎呀，这个人蛮有慈心的，舍不得丢在海里头去。那约拿说，你们若是不舍不得，那风浪还是会大的，就是风浪越发大起来了，大到地步几乎就船都沉下去了。这时候他们就害怕了，就祷告啊，耶和华呀，你不要把这罪啊归到我们身上，不要把这流人血的罪啊归到我们身上啊，是他自己要让我们丢下去的。结果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一丢下去之后啊，风浪怎样？
平静了。
哎呀，这个。所以很多是环境的难处啊，你不要以为说就是自然的问题，台风来了所以风浪就很大，不是，它里头有神的手在那儿管制，很多的环境有神的手在那儿管制，很多的环境是因着我们的难处而产生出来的，我们的罪而产生出来的，就是让神的管教。为什么有风浪呢？为什么都有大难处呢？就神的管教越大，你要逃到他吃去吧，逃你不会怎么样平安的，是不是？神就兴起环境来，大风大浪兴起来了，到摩纳说丢到海里去了。那神实在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了，虽然是神兴起环境来管教约拿呀，但是呢神就安排个大鱼呀，把约拿吞到肚子里去，吞到肚子也没有消化掉，也没有死掉，在肚子里还能祷告，这真是神迹了，是不是？他就在肚子里祷告神了，一到是悔改了，
哦，
是悔改。那悔改之后呢？好了，那么既然你悔改了，神也就神就赦免他了，那么就让大鱼也把他一吐到。尼尼微海岸上了，他下来一看，哦，一直到了尼尼微了，是不是？都没有买船票啊，就到了。这个，他一到尼尼微了，好了，到尼尼微只好讲了，他就开始讲了。40天之后啊，神要灭这城啊，4天之后神要灭这城啊，他讲了讲了讲了讲了。讲了
你不能讲那么多，这12点左右，12点那一天。
哦，行，不要讲
了，讲你不要讲那故事怎么办？
结果
下礼拜讲。
好，这个是 你为人都听了之后都悔改了，从最大的君从国王一直到最小的同等的悔改，连牲畜都披麻蒙灰啊，都披着麻布，所以整个全程都悔改进食祷告，神就后悔了。我们的神心呢很慈爱的，你一悔改啊他就后悔了，他就好了好了，就赦免他，一赦免他这个约拿呀这不高兴了，我靠，这说四天之后、啊、要这个城都毁灭，现在你我早就知道你心是很慈爱的，那时候你不会这样做的，那我这是白讲了，不仅讲了，别人说人说我说假，我是假先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约拿也不高兴，但我们这是简单的说，这是约拿事情，我们不要说。那么约拿就说到这一个预言，就是耶路伯安呢，就要把这个城，要把很多的失地收回来。那么他只有说一生啊，除了在尼尼微那讲的话之外，其他的别在以色列，他就讲了这一个预言的。神虽然是约拿讲的，但是还是神的话语，所以神就因着他的话，就叫耶路伯安有这样一个复兴。说复兴并不是因着他们有什么好处，也不是因着耶路伯安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好的是正的事情，乃是因着神的话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说的话就算数，虽然这话是约拿说的，他也算数。约拿是神的先知，神既然神的先知，神借着约拿说，他神也算数，并且借着约拿说还有特别的意思在里头。约拿乃是一个背叛神的，经过神的管教啊，结果然后就给神使用，是神的管教之后就给神使用了。那今天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虽然你们是一个悖逆神的人，是一个，但是借着管教，神就赦免你们的罪，就像赦免约拿一样。所以不仅是说神的话语，并且也给他们做了榜样。约拿就是这样，盼望你们也能够悔改。只要你们悔改，那你们就神就赦免。可是第二件事情呢，就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。神所以使他们有这样一个复兴啊，看见神的怜悯。当神看以色列人的时候了，他心里实在是很难过。他以色列是这么困苦啊，不论是困住的和自由的，统统都没有了。不仅是没有了，并且没有人帮助他们。这个是神的百姓落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没有把以色列要毁灭掉啊，我要还要留着以色列人呢、啊。说神的心呢、啊，这是满了慈爱啊，因着神怜悯他们的缘故，因着神的慈爱，所以当耶路伯安有这样一个复兴。那么不是因着他们好，也不是他们配得了有这样的复兴，但是因着神的信实，接着约拿所说的话。第二呢，也是因着神的慈爱，神爱他们，神还是爱他们，虽然他们悖逆，但是神还是大的爱他们。真像何西阿书所说的，他们是那悖逆，神越发的招呼他们，他们越发要离开神，他们就是不肯听话，就是这样悖逆的般人了。但是虽然这样，但是到梦长的时候他还说，我甘心爱他们，我就是爱他们。那么你就再不好，我还是爱你，就我是甘心爱你，没有条件的。神对以色列这样，弟兄姊妹，神对我们也是这样，神对我是甘心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配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好，乃神甘心爱我们。我们不好，我们再不好，神还是爱我们。那有什么条件？神为什么爱我们？没有条件，甘心爱就是没有条件，没有条件的爱我们。今天神对我们爱就是这样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坚定不移的爱，神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我们应该怎样的爱神？我们怎样的顺服神？怎样的跟随神的带领，才能让神的心能得到安慰？交通道。